啊，向大家打个招呼吧，彼此打招呼说：“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”来，耶稣
爱你，我也爱你。
好，弟兄姐妹啊，感谢主哈！但愿大家都是从心里边发出的问候哈，我们的微笑啊，也是从心里发出的，啊，不是皮笑肉不笑的啊。我们感谢主，大家知道我最近在讲一个系列，是要讲有神的系列啊。大家也知道，我从上次给大家讲，就从良心呢看有神这个事情，从宇宙万物，从上帝的创造看有神。那今天我还是从这个题目来出发，说从人的宗教性看有神，从人的宗教性来看有神。那么我们今年的主题呢，就是讲到不以福音为耻啊。就是要传福音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今天的话呢，我们看见刚才所读的一段圣经啊，是告诉我们保罗在雅典所遇见的一段传福音的故事，其实对于今天来说也很有借鉴，很有借鉴。在乎是什么呢？哎，看到满地的这个偶像啊，保罗就感觉到心里边很着急。这个对保罗来说好像说是一种搅动，看到这么多的偶像在遍地，他是一个真神敬拜真神之心，所以说他就非常的焦急，为的是要向他们传扬真实的救主，那个生命的救主。所以保罗的这个热心呢，是从这里边生发出来的。那么我想从这一个保罗所看到的这些迹象来啊，感到的话呢，人有宗教性哈，人有宗教性。这段话是在说什么呢？是因为保罗他们在传福音的布道的时候，他们在各地的来去传福音建立教会。在此之前呢，在雅典之前呢，他们已经传过很多的地方，其中上一站就是呢在帖撒罗尼迦呀。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时候，实际上是蛮有果效的哈。但是犹太人的话呢，在背后捣乱，他传耶稣啊，犹太人就到处去啊说他们的坏话，放他们坏水，然后逼迫他们不得不赶往下一站。所以说保罗的话呢，带着提莫泰，带着希拉，那么现在保罗先到了这个雅典，然后的话等待着提莫泰和希拉来和他会合。至于保罗一个人呢可能是走在雅典街头，不晓得他对雅典有多么的熟悉，也可能第一次到达雅典。那么他就在这个街道上来回在寻走啊，寻走的时候的话，他会看见什么？雅典等候这个提摩太和希腊之后，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啊，就心里边特别着急。那弟兄姐妹，雅典是一个什么地方呢？雅典是希腊的首都，大家都知道雅典、希腊这些常常有很多的神话故事。不管是希腊也好，罗马也好，你知道他们有很多的建筑都是有一些希腊神话故事哈。所以在神话故事的背后常常会有什么？常常会有很多的偶像吧，有很多的偶像，像宙斯啊，咱们所说的那个宙斯，还有雅典娜女神啊等等，都是从这些文化背景出来的。那么保罗看见雅典城里边这个庙宇林立，并且很多都很宏伟很壮观，当然有很多的小祭坛呢，在公园呐、街头啊，各个地方都能看见竖立的偶像，有的雕刻十分的精美啊，有的是真的是很用艺术角度来欣赏，嘿，雕塑的很栩栩如生啊。那么很重要的就是雅典城内的偶像啊，说比希腊其他各地的总和还多啊，就是这个雅典是一个充满偶像之城，拜偶像之风盛行。那么偶像这个东西的话呢，是和什么有关联呢？和背后的这个灵有关联的啊。这个偶像和偶像敬拜，实际上总括来说是拜一个超自然能力的一种存在啊，一种灵界啊。那么其实从一个大的角度讲，是承认有一个在物质界背后，在物质背后有一种能力啊，是这样一种偶像敬拜。实际上人对于信仰可以分为几种哈，一个是无神论，对吗？无神论大家都不相信有神，没有神，没看过。 这是一种。还有另外的一种是什么？不可知论，不可，我不晓得有还是没有，不 sure。 那再有就说这是多神论，多神论，哎呀，好多都是神呐、啊！这个所有的这个万事万物可能都是神啊，这是叫多神论或者是泛神论。那么再有一种呢，就是说一神论，一神论只有一个神啊，只有一个神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里边讲到，其实除了无神论以外，即便是不可知论，即便是不可知论，实际上也不是说我不知道有没有神，而是说他不晓得这位神是哪一位呀、啊？这位神是怎样子？实际上你可以把它划为有神论的一种里面啊，不是说不晓得有没有神啊，而是说他持怀疑态度，不像无神论那样否定神的存在，只是认为人不能确切的知道神存在，是这样一个情形。那好了，讲到多神论，讲到一神论啊，这是讲到神的存在。弟兄姐妹，在这里面为什么要这样的说呢？只是认为多少而已，总是认为有神的。保罗在雅典街头所看见的这些见闻，叫我们知道雅典的宗教情况，满街都是偶像。满街偶像就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当时雅典人的这种宗教的这个信仰啊，是普遍的。我们说它是宗教信仰啊，是普遍现象。也就是说，在人们的心中里边呢，大多数都反映出来一种有神，哦，虽然啊不晓得是哪一位，或者说是知道是哪一个，但是是偶像，那么他们就觉得，哎，这是有上帝的哈。这是一种对于宗教意识，我们或者说叫什么呢？叫做人的宗教性，在人啊背后有一种宗教性使然，所以在你的这个冥冥之中，在你的意识里边有这种宗教烙印，就叫宗教性啊。那弟兄姐妹，是不是说仅仅雅典这样的？其实不单仅仅雅典，你在世界各地其实都有许多的偶像敬拜。你看中国其实有很多的偶像敬拜，大小乡间啊，大小城市，你看台湾，你看香港，你看繁华人有地方的啊，纽约啊，旧金山都有很多的偶像的敬拜，偶像的敬拜。那弟兄姐妹，在这些偶像的敬拜的背后，实际上是说着有一位啊超越自然的神论啊，超越自然的神。保罗也在这里边呢遇见了这样的情形。那实际上弟兄姐妹，在很多这些原始的部落，包括那些就是说有些甚至是遗迹里边，古代的那些挖掘考古的遗迹里边，也发现那些很古老的人类啊，也带着自然那种啊，就是说宗教的崇拜情形，有那种献祭的仪式啊，有献祭的活动啊，那些挖掘出来的现象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里边说保罗看见了这种情形，那他在这里边又说什么呢？他最后被请到雅律巴谷当中，雅律巴谷是一个地方了，是一群人在这里边来谈论的一个一个讲坛一样子。所以说他来到这个雅律巴谷人当中的时候，给他们辩论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哎，众位雅典人呐、啊，我看见你们凡事敬畏鬼神啊，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，遇见一座坛，上面写着未知之神。你看看这个偶像啊，祭坛的多到什么程度，多到了好像说无所不拜啊，凡是知道的神明啊、神灵啊，都要给他牌位，都要拜一拜。为了怕错过哈，还特意弄了一个牌位，说：“哎，这位谁？我不晓得你是谁呀、啊，我也要拜拜你。”好像宁可这个多过，也不要错过这个感觉。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就好像是说承认他们哈，好像是说表扬他们，说：“哎，这个雅典人呢，我看你们呢，凡事敬拜哈、啊，凡事敬拜。”好像很虔诚一样。那在这里保罗的话呢，首先是在和他们达成一种这种叫做对话式的这种对话式的关系。保罗是在这里边和他们达成一种对话式的关系，实际上他得出来的结论呢，并不是要说他也是和你们一样敬拜鬼神的。保罗后来是达到一种宣传福音的目的，是告诉他们，你们不认识的我告诉你们，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啊，弟兄姐妹，是这样的一个情形。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的时候，和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事情是说，你首先知道 有一个分别哈，无神和有神。这个有神以后，我们还让大家知道，不是说你所有拜的这个天地啊，这个万物啊，这些都是神，什么山神、树神、雨神、河神啊、月亮神、太阳神，不是这样子的，而是叫我们告诉我们说，在这些所谓的敬拜以后，我们所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啊，这是要我们要达到的一个目的。告诉弟兄姐妹，不是说所有有神论我们都赞同，不是说所有有神论都和我们站在一条线上，在同一个船里边，而是要我们知道，虽然在这些有神论里边，我们还有分别，我们是一神论。弟兄姐妹，即便是一神论，我还要告诉你，世界上一神论呢，有犹太教，有伊斯兰教，有我们基督教。OK， 所以说我们还不是说所有的意识论都是我们的宗教立场，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只是来一个开场白，一种对话，来达到他传福音的目的啊。他不是说一上来就拒人千里之外，而是说跟他们形成一种对话，他们无法证实的这个宗教、这个信仰、这个主宰，保罗会讲给他们听啊。所以第一个我想给弟兄姐妹分享，就是说在人呢，其实都有一种宗教性或者宗教意识在人的生命里边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我们看人的宗教意识啊，人的宗教性是从哪儿来的？人的宗教性是从哪儿来的？我们在刚才所读的那段圣经里边，于是在会堂里在与犹太人和敬虔人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，这是保罗在雅典游行的时候遇见的事情。哎，在礼拜天比如说在礼拜六，他到这个犹太的会堂去和他们讲耶稣，去和他们宣讲耶稣啊。然后在街头散步的时候，可能在市场，不一定是菜市场啊，就是人群聚集的地方，保罗就和他们辩论什么？就辩论真神呢。保罗是给他们讲耶稣的啊，是给他们讲耶稣的。所以说，保罗和他们去辩论呢，然后就引起了两个哲学流派，叫伊壁古鲁。古罗和斯多亚。其实呢，这两个宗派呢在中国咱们所说春秋战国的时代，是孔子的时代啊，就已经发生。他们是叫伊壁鸠鲁或斯多亚，这两个学派，这两个哲学学派代表着两种思潮。伊壁鸠鲁的时代是一个什么呢？是一个享乐主义啊，只要人生活着你就享乐吧，这是一种享乐主义，不管就是一种肉体的一种享乐啊，怎么都行，只要你快乐啊，那就是人生的目的，只要你快乐就可以，这是伊壁鸠鲁学派啊。那另外一个学派就是斯多亚学派，它反而是一种极端，另一种极端是禁欲主义啊，不许做这个，不许做那个，与肉体啊，与这个你的需要有关的、情欲有关的啊、食欲有关的都要禁忌啊，这是属于一种另外一种啊。那保罗在这里边跟他们辩论的时候呢，就说哎，传说他们听说保罗呀，这个传说外邦鬼神的事，其实呢，这话是指的保罗什么？讲论主耶稣，讲论复活的道啊，讲论复活。所以这两个学派所听到的，不管是禁欲也好，不管是纵欲也好，享乐也好，嘿，和他这个好像是没有关系嘛，好像不一样。我要一听听你们的这讲些什么东西。所以说，他们就把保罗招到亚律巴古这个地方，是一个论坛一个。论坛的地方，所以跟保罗有一些交通。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人的宗教意识啊，人的宗教意识是证明啊，是对神明有兴趣。所以说看到保罗所传讲的这个，哎呀，讲到什么鬼神的事情啊，虽然胡言乱语的话，但我还是想听一听。他这里边就对这个神明啊，对宗教啊，对其他的鬼神的事情，他表示感兴趣。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是说看到这两派他们所心中的宗教性，人的宗教性引起了他们对保罗所传播的真道啊有一些兴趣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没有宗教性，如果人没有宗教意识，人是不会对永生感兴趣，人是不会对复活感兴趣的，人是不会对长生不老，对这些这个事情有兴趣的哈。所以说人的宗教性你说是从哪儿来的呢？ 哎，人的重要性从哪儿来？我们都说人，上帝是人，人是上帝所造的。所以说这个宗教性呢，也一定是上帝放在我们里边的。那我也愿意从圣经里边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查看哈，圣经里边一起来查看。那创世纪，我们来大家从第四章一到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有一日，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，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，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，亚伯是放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。有一日，该隐拿他的所阻挡的供物献给耶和华，亚伯也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油献上，耶和华怎么样？穿不动。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我叫弟兄姐妹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不是告诉你这个亚当夏娃生了孩子，而是告诉你他生了一对这个兄弟。这一对兄弟就开始纷争了。为什么纷争？为献祭的事情。该隐呢是种地的哈，不是说土特产上帝不喜欢，不是说上帝喜欢吃羊啊肉牛啊，而是告诉我们亚伯是把他心爱的头生的羊的子油献上，最好的部分献给上帝。所以说这是一个献祭的故事，献祭的开始。在人类刚刚繁衍后代的时候，这是第一次讲到献祭的事情。献祭是献祭，献祭就是说要献上帝，献给上帝。所以弟兄们在这里边所看到的就是，有人以后人就有了宗教性，上帝创造人以后就把宗教性把宗教意识放在他的里边。而且在这里边我们也看到一个不好的事实，就是说这种敬虔，这个不敬虔的人呢，打败了敬虔的人，把敬虔的人给杀掉了，不允许敬虔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不容让敬虔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其实历史历代凡是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也常常会受到逼迫，这是不是从今天开始的，也不是从古代开始，从一开始有人就开始了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里边看到，就是从上帝造人以后，这个宗教性就放在他的里面，不管人多么的犯罪得罪神远离神，但是这个宗教的回归，宗教性在里边使然，就要去敬拜连接这位真神。所以这是亚伯所做的事情，蒙了上帝的悦纳，这样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真正的讨神喜悦的献祭。那么后来说怎么样，这个人都凡事犯罪啊，最后就洪水灭世了，对不对？洪水灭世了以后，你知道挪亚出了方舟的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？我们还在读这一段好吗？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，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，也都出了方舟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。你看看挪亚他和他的一家出来了以后，出来方舟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筑坛献祭。你知道这个献祭就是来寻找，就是来敬畏，是放在人的心中的哈，放在人的心中。你知道挪亚这个有三个孩子哈，那么三个家庭，闪和雅弗。那后来怎么样？地上的众人又犯罪了，所以上帝看到以后又拣选谁？拣选亚伯拉罕啊！我们看亚伯拉罕所做的啊，还是一样。我们再看亚伯拉罕说：“我还是愿意弟兄姐妹你来读的话，你会知道神在里边其中所做的事情。”创世纪第十二章六到八节，我们一道来读。亚伯兰经过那地，到了四间地方摩利橡树那里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：“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”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。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敬虔的人不论走到哪里， 他们都做一件事情，就是纪念创造的主啊，纪念造物的主，纪念造我们生命的主。所以亚伯拉罕被神从加勒底的乌尔呼喊出来，呼召出来以后，他到了迦南地，和迦南地有人有一个明显的对比。迦南是什么？迦南就是像当时的，像我们说刚才说雅典一样，是偶像遍地的，是偶像遍地的人。所以神把亚伯拉罕从加勒底那个大城市呼召出来，到一个山区去啊，到一个穷乡僻壤去干什么？去在那里去守候，等着那片地。时候到了，神要把这片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亚伯拉罕，神向他显现以后，他就筑了一座坛，在那儿来敬拜神。不论他走到哪里，挪到哪里，他都在那里筑坛来纪念神。是和神的这种连结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在这里边不单看到圣经里边有这种人的宗教性使然，而是告诉我们，人可以敬拜上帝，人可以敬拜上帝。而且的话呢，我也更想让弟兄姐妹知道一下子一个梗概。你去回去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在亚伯拉罕的一生里边，亚伯拉罕一共筑了四座坛，他挪到一个地方，他就筑一座坛来敬拜真神，敬拜耶和华。而他的儿子以撒呢，不单筑坛，他的儿子还挖井，挖了四口井啊，是讲到生命的活水啊。最终啊，神是把丰盛的生命赐给他，这是一个象，一个象征。而且雅各呢，一生立了四个柱子啊，他不管走到哪个阶段，他就交油立柱子啊，立柱子交油在上面，为了表示和真神的。你去回去读创世纪这段圣经，你会发现这个很有意思的，这个是不是巧合啊？是他们一生里边蒙神立的。这些事情都表明人要和上帝的连接，人要和上帝。所以这个宗教性使然是告诉我们呢，真的人有宗教性。那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起来争辩，很多人也会恨你争。那么无神论怎么回事？无神论怎么回事？我告诉弟兄姐妹，起初的时候是没有无神论的，只有到了后来的时候才会有无神论。而且从今天的现象来看，无神论常常是一种职业的无神论。为什么叫无神职业的无神论？其实无神论的政府要求官员不能有宗教信仰，这算不算职业的？因为你要做这个官，因为你要做这个事，你不能有神论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实际上是一种公权力来打压人的宗教性，打压人里边的宗教信仰。你如果要这样做官，你要想从我这儿拿好处，你不能有宗教信仰，你不能去拜神。所以说，当人要在现实面前要想得利益的时候，你不得不向公权力低头和臣服。所以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背后我们不晓得到底有多少的人，他们信神或者不信神。只是说，当真正要求你不去敬拜，不去有宗教信仰的时候，这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在打压信仰。那么弟兄姐妹，好多的时候，包括我们现在，包括中国，你说中国那些做官的、有钱的、有权的、有势的，他们不去拜偶像吗？你去看看那个这个庙里边，都是他们在烧的。你看看那些拜菩萨的，你看那些抢地柱香的，都是这些人呢、啊，对不对？那些还有看风水的，这些人都是在做这个。你别以为说他们不去，你看那些腐败被抓到以后，全都去。前面去拜神啊，前面去拜佛，前面去烧香，前面去看风水，后边就被逮了。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可以说明，不是说你要求他不做宗教仪式、宗教信仰他就不做的，而是说有很多的时候是一种公权力在压制人的宗教信仰。那还有的话，最明显的例子实际上就是在东欧啊，在苏联，原来的苏联。当苏联解体的时候，苏联那个时候也是打压信仰的。东欧像罗马尼亚、保加利亚、这个匈牙利，所有的这些共产当时的这无神论的国家，都是打压这个信仰的。可是当这些东欧的这些共产政府一旦倒台了以后，你会发现他们的那些这个公民有了信仰自由以后，那个信仰就非常蓬勃的发展的。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遇见一个从保加利亚来的一个姊妹，她在读神学，读完神学以后，她找了一个美国丈夫，你知道吧？把美国丈夫也带到保加利亚去了。她在那干什么？她要在那儿建立教会，要在那儿传福音。 你知道吗，弟兄姐妹？所以说，在你公权力打压的时候，你去逼迫他，你去禁止他的时候，他当然他不敢和你去抵抗了。可是当你这种公权力去瓦解的时候，哎，他这种自然的这种宗教的信仰、宗教的这种向往意识就会出来呀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，真正的是宗教信仰或者说宗教性是在人的心里的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所说的今天啊，比如说在西方世界，那就是西方世界不是很自由吗？我告诉你，还有另外一种的叫做政治正确。其实这种政治正确也是给你戴了一种帽子。你在学术界，你在政府界，你不能随意的谈论信仰。你比如说你在这个大学里边，你去传福音，他要管你的，对不对？你在政府去传福音，他会警告你的。你要不然你这样的话，你就大学里边也不要拿政府的这个资金了。很多的事我们就告诉你弟兄姐妹，西方东方其实很多的事都是一样，在用着一种权力去打压这种信仰，包括我们基督教也会受打压。弟兄姐妹，那在这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，这是一种就是说职业性的无神论。那还有的话呢，比如说在学术界那个职业无神论，他是教这个生物学的，你比如说他教进化论，你叫他教进化论的教授，他不去传播进化论，你要他去传创造论，他上哪儿去拿经费去？他的学生上哪儿去找工作去？所以这些很多的情况，这些无神论其实是一种职业的无神论，职业的。那他们是受这种宣传呢，也是受自己的职业所束缚的。那我们在这里面所说的这个事情，是告诉你，不是讲到这个进化论这个是怎么样的，而是告诉我们说，真的，保罗当年所遇到的情形，今天还会遇。我们愿意弟兄姐妹知道，知识分子也可能对很多的事情，对信仰事情很好奇，这是好事情。比如说像在北美的很多的从中国留学来的，从世界各地来留学的，哎，他们有机会来到这儿啊，是一个信仰自由的一个地方，他们可以有机会选择你信还是不信，这种自由，这种是我们说在神的面前是被神喜悦的啊。我们也愿意弟兄姐妹，愿意咱们华人能有这个机会，你真正的来像这个当时雅典的那种哲学流派一样，你可以来考察，你可以来了解这种宗教信仰，这种事情你到底相信还不相信？可是你至少说有权利可以一五一十、公公正正的解释给你听，我们所信的是谁。所以保罗在雅典所遇到这个事情，也告诉我们，人是有宗教性的啊，人是有宗教性的。那我还和弟兄姐妹再进一步的来讲，就是说从人的宗教性的看真神呢，我不是让你看这些多神呢，或者说其他的一神呢，我是让你看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啊。我在这里边给你讲一个公式哈，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首先让人知道有没有神的，你没有神的话都不要谈了，他跟你说就是没有神，你就谈都不要谈，至少说他知道在跟你两个交通，跟你两个，你哪怕讲你自己信仰的见证，讲你生活里边的这个遇见神的情形，或者说你祷告的状况，或者说我们传福音有人相信了等等，你讲这些时候是告诉他你真的有一位神的，从他承认真的有神以上，你再告诉他是的，有真神也有假神。从这里面我们有一个分辨，带领他往前走。所以说不单是不是多神呢，不是说凡事都是神呢，而是说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主，这是保罗的这个传福音的策略和方式。所以说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，不单是说看见你们凡事好像是还挺敬虔的，看到你们好像是还挺虔诚的，而是告诉他们真的在你们所信这个偶像所拜的偶像，其实有一个真正的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这是保罗所说的。我尤其是看见这个是说，你们所不认识神，我现在告诉你们，这是保罗的中心，这是保罗的重点，也应该成为我们今天传福音的一种模式，或者成为我们传福音的一种策略。你可以告诉他们，你们所不认识的，或者说糊里糊涂的那种有神的概念，我们来解释给你听。实际上是一个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让大家知道，我们所敬拜的真神是真神的啊。对于那些比如说不可知论啊，不可知论或者无神论、不可知论， 我们说不是的，是真的有上帝。大家一般的愿意辩论，你知道和知识分子有点哲学根底的人去跟他讲时候，他常常会举一个例说，哎，这个英国的大哲学家罗素，哎，他是不相信上帝的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这个罗素啊，他解充其量归结为什么？不可知论者。他充其量归结为不可知论者，是他自己说的，你知道吧？他这一本书《我为何不做基督徒》啊，他是这样说，他坦白的承认，他说：“我不能说是个无神论者，或说神不存在是可以证明的。我的立场是不可知论的，我的立场是不可知论者。”他表明自己的立场。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的，不管你是哲学家也好还是怎么样好，有很多的时候这个无神论，这个不可知论给人带来的其实冲击很大的，带来的冲击是很大的。你比如说你看到很多无神论的那些哲学家，这带来的不是生命，带来的是毁灭。最重要就是二十世纪中叶的哈，这个出现的世界大战呢，他的这个理论信条是从这什么？从这19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，哎，是从这个无神论的里边所发掘出来的哈，这种观念呢。尼采说神死了，实际上很有意思哈。有一个这个大学里边啊，谈到有神的时候，谈到信仰的时候，哎，有的人就在那个这个教会的这个那个大门上面写一个很大的条子，尼采说上帝死了。你知道吗？就来挑战这个基督徒，挑战这个神的儿女。然后的话呢，第二天这个下边这个他这句话以后又加了一句话：上帝说尼采死了。OK， 弟兄姐妹，真的，当人有不同的角度来看的时候，你知道，这些无神论，这些或者说不可知论，对世界带来的不是祝福。所以正是因为有了叔本华，正是因为有了尼采这样子的哲学这个派系，哲学的构架，才会使世界带来那种大战，才会带来的凶杀屠戮，才会带来种族灭绝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想这些事情是说真神告诉我们他是创造者，他是保守者，他是保守者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保罗他说创造宇宙万物和其中万物的神，既是天地的主，揪不住人手所造的殿。这句话是告诉我们一个宣告，我们的神是独行其事的神。你承认不承认他都在那儿，你承认不承认上帝的创造，你承认不承认你是他的创造，上帝都造了这个世界，上帝都造了世界，世界是本于他啊，是依靠他，归于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不要说啊无神论，你就觉得啊你掌权之王，你这个世界是在你的计划运行当中，不是的。你要知道他是创造者，他一定比这个世界大，他是创造者，他一定比你比我大。你不能说将来上帝要到我这儿来，你知道吗？弟兄姐妹，当你死了以后，不是上帝到你那儿，是你要到他那里去。所以我们要叫弟兄姐妹知道这一点，叫你传福音的时候也要知道这一点，你不要惧怕。因为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，他这里边说他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他既是天地的主，这个圣殿哪够他住得下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这儿敬拜神，不是说因为神在这里，是因为我们弟兄姐妹敬拜，所以神在这里。你知道初期教会他们聚会的时候在什么地方？在河边呢，他们在坟地呀，他们在家庭啊，那个时候没有这样子的豪华，这个好像是非常这个正规啊，舒适啊，宽敞明亮啊，甚至说特别的这个豪华享受型的那个教会，没有。他们是带着逼迫的压力，东躲西藏的来聚会，可是神在他们中间。弟兄姐妹，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他不住在这里，是因为我们这些儿女在这敬拜，所以我们的神在这里。那另外的话呢，我们也看到圣经里边是告诉我们啊，上帝是这样的一位上帝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哥罗西书1:16-17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不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 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啊，这是我们讲到的基督。哎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单是讲有神，我们不单讲一神，我们讲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，他是三一的主，是三位一体的主，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甚至是借着他创造了诸天，创造了万物。哎，你看这里边告诉我们，不论天上地上能看见看不能看见的，有位的、组织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。不管你权力有多大，不管你今天带着什么名头，你有多少的收获成就，不管你的智商有多高，情商有多高，都是借着耶稣造的。下边说，又是为他造的。本来我们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要荣耀上帝，为了敬拜上帝、歌颂上帝而有的。那弟兄姐妹，保罗又告诉我们，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耶。所以说，所有的东西都是靠着耶稣的能力托住。这个神不住人生所造的殿啊，神反而怎么样子啊？神反而还把生命气息给我们，神还反而把生命气息给我们。在这里边，我们看到他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，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。这是我们的主，他不但不从你得什么，这个你给他能增加什么丰盛吗？你能给他增加什么东西吗？不是的，而是说神他不但不从你得什么，反而是怎么样要服侍我们。我们的神不单是啊自己不从我们收受东西，反而还将自己的生命气息赐给人。我们的神是这样，还把万物赐给人。你看我们所敬拜的神，所以是这样的一位真神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在传福音，在知道有神的时候，你的心里边特别坚定勇敢。不要因为别人嘲笑你几下子，哎，你还信神的话，你看你能讲清楚，你就是胆怯了，你不敢跟他争辩了，你不敢去在人面前宣告你是基督徒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斗胆的宣告，大胆的宣告，我们是真是上帝的儿女。上帝啊，造了我们，哎，我们生命气息都是从他来的。然后的话呢，圣经还告诉我们，耶稣啊，这段希伯来书一章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弟兄姐妹，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两段经文，都是关乎到基督论的，就是讲论到基督在圣经里边，嘿，你是怎么认识耶稣的？这两段圣经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一个启示，一个明确的定义。我们的神是创造，是创造主。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他的全能干嘛？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哎，所以说今天你说世界还存在，日头东升西落，是因着神的命令托住万有的。所以今天我们都在上帝的恩典之下，他将生命气息给了我们。所以我们敬拜，我们来传扬，我们来侍奉这样一位全能主，我们来侍奉这样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弟兄姐妹，是我们的福气。所以你千万不要胆怯，我们基督徒应该啊非常大胆，也非常自豪的来宣告，我们是基督徒。宇宙万物的主宰是我的父亲啊。弟兄姐妹千万别惧怕说，不敢说，天父上帝是我们的阿爸，耶稣基督时常宣告阿爸。所以耶稣基督认上帝，他也叫我们要带，当时我们讲到他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有这个盼望吗？你有这个确切的把握吗？神要带你进荣耀里去，我们要进去的。所以把握住神所给我们的恩典，把握住神给我们的今天，不单是信靠神，坚定的信靠神，而且还要大胆的来传福音。所以我们今年说要不以福音为耻啊，我们盼望你大胆的来传福音。如果没有保罗的胆量啊，你说我去到啊越过洋海山川去宣教是不可能的。 你都没有越过街道去传福音，你不可能越洋过海去传福音。所以今天我们盼望今天在座弟兄们有传福音的心，先从我们的街道开始，先从我们的家庭开始。就像今天下午我们要这个中午我们要吃饭的时候要开一个这个会，叫做啊 neighborhood meeting 哎，这样的一个会，是让我们真的在 neighborhood 我们怎么样来做，来传福音，来有把握啊，来有这个啊策略来传福音。我们感谢主，让大家都是带着这种热情啊，不要不冷不热的啊，带着从神来的这种热情，带着盼望来传福音啊，在你的 neighborhood。在你的社区，在你的同事邻里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来传福音吧，因为这是上帝所放在我们生命里边的使命。我们愿神祝福大家，透过人的宗教性啊，看真神呐、啊，不是看仅仅有神，不是看多神，不是看一神，乃是看三位一体的主，看我们的恩主耶稣。愿上帝祝福我们的一个教会，也祝福我们在座的各个家庭，祝福我们在座的各个弟兄姐妹。生命丰盛，我们来低头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这是主你与我们相聚在这里敬拜的时分。主，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，主你真的在这里为大为王。主，当我们说要将十字架举起来的时候，主就吸引万人来归从你。主，让我们勇敢的来踏出一步来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来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。主啊，我们把弟兄姐妹交在主的手中，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灵不是胆怯的灵，乃是仁爱刚强谨守的灵。主啊，叫我们弟兄姐妹带着盼望，带着使命，主啊，往前走。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，是一个宣告主名的教会，是一个要主名得荣耀的教会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听我们以上的祷告，宣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，阿门。